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今天晚上再一次把你的众儿女招聚在你的面前。主，当我们今天晚上离家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是来见主的，遇见主话语的光照，遇见主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提醒。或许今天这一天当中，我们也会经历许多的挑战，无论是身体上的劳累，心灵上的压力，甚至这一天的工作当中，别人的一句话，与人相交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会在诱惑着我们，都会在挑战着我们，甚至也会使我们产生许许多多的心理的回应和反应。主啊，今天晚上我们都再一次带到恩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愿主你使我们在你里面生命再一次在这里被你的道来洁净来洗涤，使我们的心意来归向你，使我们在这里重新得着那属天的安慰、力量、平安、喜乐、满足，使我们再一次因着你的话语生命被浇灌和喂养，使我们重新得力，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就能够重新的被恢复，预备我们明天去面对你要我们去面对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功课。感谢赞美主，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前两周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最核心最根基的一个主题，就是福音是什么，对不对？那今天晚上以及下一周的晚上，我们会提到一个非常不讨喜的话题，但是却与我们的生命非常的重要，就是罪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这在很多人那里看起来是两极，福音是什么和罪是什么。一极是最喜乐、最安慰、最满足、最美好的消息，另外一集是最挑战、最刺激、最羞辱人，甚至最破碎人生命的层面。但是原谅我说，想一想我们的生命啊，人们都说文次看山不喜平，对不对？文章如果很平的话，就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想想我们个人的生命好不好？很多基督徒常常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自己的生命，叫做不冷不热，不温不火，不高不低，这个好像既没有特别的喜乐，也没有特别的忧伤，每一天都平淡如水，每一天好像都淡而无味，生命该喜乐的时候也没有兴奋，该忧伤的时候也觉得抹一抹就过去了。各位，这两个主题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说在这两件事上被塑造。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生命当中最真实的满足、安全感、价值感和意义感，除了福音没有什么东西能给我们。这个时代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点用年轻人的话讲叫做有点丧，有点丧，对不对？年轻人喜欢讲这样的话，或者说有点想躺平，有点困倦，有点疲乏，有点不知所措，迷茫迷失，对不对？但另外一个角度，原谅我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时代的人对自己的认识，对生命的破碎，对婚姻家庭工作人生的每一个场景破碎的程度又常常非常的浅，或者说遇见挑战、遇见难处、遇见艰难的时候，人们第一反应想缩回去，不想继续的进行下去，想要逃避，想要隐藏，想要不去面对，对不对？这个话题以及上面的那个话题，让我们既有价值感，又直面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换句话说呢，这两个主题之所以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在某个角度来说既不够认识福音的宝贵，在这一点上我们认识的太肤浅，同时又不够认识 罪的尖锐和深刻，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同样很肤浅。你要知道，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承认这个世界出了问题，说世界说的有点大，或者说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特别经历了疾病的时候、争吵的时候、失业的时候、贫穷的时候、家庭矛盾的时候、痛哭的时候，经历这些事的时候，你更觉得这个世界出了问题，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对不对？但是坦白说，很多时候即使我们承认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但是我们却很少有人真诚的、深刻的承认自己出了问题。你发现没有？我们会归算啊，归算是一个神学术语，对不对？归算换成现代流行词汇叫甩锅，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生命当中问题归算给别人，甩给别人，推卸给别人，说我之所以生活过得乱七八糟，都是因为我有一个不听话的孩子，都是因为我有一个极其糟糕的老公，都是我这个老板太糟糕了。我们会不断的去归算。各位，而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错误式的归算方式表明，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逻辑当中，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比较容易承认别人有罪，这个好像挑战不太大。我们比较难承认自己有罪，而比较容易看清别人的罪，而同时又看不清自己的罪，这本身就是罪。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发现别人眼中的刺，却发现不了自己眼中的什么良木。这个当然叫瞎眼了，这个当然叫迷茫了，这个当然是因为选择性的看见。就各位，罪的问题在于他会选择性的去看一些事实，而不看另外一些事实。而这种选择性不是因为真的看不见。各位想一想，如果真的看不见的话，他就需要同时既看不见良木，也看不见刺，这个就叫真看不见，对不对？但是当我们选择性的看一些而不看另外一些的时候，这很明显表明我们的操作系统出了问题，背后有一个操作系统。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选择性的目盲，选择性的不承认，选择性的略过去，选择性的不去看它。而通常人们会选择去发现那些对自己有益的事情，通常人们会故意的或者说努力的忽略那些让自己感觉难堪的事情、羞辱的事情、让自己不痛快的事情，人们会故意的把它给忽略掉。比如说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这件事情其实是我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你的问题，而这个其实很挑战很大的，对不对？人们会选择性的忽略过去。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需要一起来经过这场属灵的水火，因为好像水火一样，要来淹没我们，也要来炼净我们，好吧？首先我们要给罪一个基本的概念和定义。在圣经当中，当然他用了许多的词汇来描述罪哈，罪孽，罪恶，过犯，等等，这些都是中文翻译的时候他会翻译成不同的词汇，当然是的。那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层面来描述罪，那我选其中的三个层面啊，这三个层面也是圣经最常用来描述罪的三个层面。首先，罪的第一个基本的意思在原文当中叫做扭曲变形。扭曲变形，我觉得他描述的很形象哈。什么叫扭曲变形呢？就是罪就是把上帝原本创造的那个秩序和美好啊，加以扭曲，加以变形。它不是无中生有，它不是说生出来糟糕的东西，而是在原本上帝创造的一切美好当中，把那个美好给扭曲了，把那个美好给变形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敬拜， 敬拜是上帝赋予人心中的，对不对？最基本的对上帝的敬拜，对美好的赞叹，对崇高的服服和向往，这是不是上帝赋予人心中的？但是罪会把这个敬拜给扭曲变形，让人不敬拜独一的真神，开始敬拜谁啊？敬拜偶像，对不对？你会发现他敬拜的这个动作还有，但是从敬拜真神变成敬拜偶像是一种扭曲和变形。因此罪有一个最基本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破坏性。想一想，回顾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发现了，当我们自己身上有罪的时候，或者我们身边的人身上有罪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破坏性，而这个破坏力是相当相当大的。从盟约的圣约的角度来讲呢，最首先破坏的是关系。请注意哦，在圣经当中，关系是一个相当本质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从前与神为什么？为仇为敌，现在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关系的转变，对不对？与神为敌变成神的儿女是一个关系性的转变，所以关系涉及到身份地位非常本质的一件事情。而罪破坏关系，神与人的关系被破坏了，对不对？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也会被罪破坏，对不对？我们自己的婚姻告诉了我们，人与万物的关系都会被破坏，对不对？所以罪首先破坏关系。其次罪也破坏什么呢？这个也相当的本质，关系指向的是上帝的，罪破坏了上帝的创造，因为关系来自于创造嘛，秩序来自于创造嘛。其次罪也破坏了生命。生命啊，圣经最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罪产生了什么？死亡嘛。人人都有一死，对不对？人人都有一死，是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死亡其实是生命的破坏，对不对？罪不仅破坏了关系，破坏了生命，你会发现罪也会破坏一切上帝创造的美好。是的，美好。圣洁、公义、慈爱、良善、智慧等等等等。罪全部跟这一切相反，对不对？罪破坏这一切的美好。所以巴克这样说，他说呢，罪的本质啊，不仅仅是违背律法，当然罪是违背律法，罪但是不仅仅是。巴克进而说，罪是与上帝的关系、与别人的关系、与万物的关系都遭到了破坏。想一想，想一想，我们的生命之所以感到忧愁、孤独、绝望、灰心，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负面的东西，你总结起来的话，大概就是因为破坏了关系，破坏了生命，破坏了一切的美好。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正常，跟人的关系正常，跟万物的关系正常，你跟生命的关系正常的话，你其实是处在喜乐、平安、满足当中的，对不对？所以因此被罪恶扭曲这件事情是极其糟糕的一件事情，并且被罪恶扭曲的心灵也会产生严重扭曲的，从所有的层面上，如果经典的描述的话，叫做理智、情感和意志，理性、情感和意志全部都扭曲。那理性层面上的扭曲，比如缺乏自我认知，各位想一想，一个罪人会缺乏自我认知的，比如说刚才举到的经文，梁木跟刺，自己眼中有梁木，却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这个是不是一种缺乏自我认知？就选择性的对自己的错误认知失明，但是对别人的错误却锱铢必较，毫发毕现，这个清晰的不得了，这就是最影响人的判断，最影响人的判断。你千万不要以为最会破坏人的常识，最会让一个人变得不理性，最会让人的理性扭曲。当然从心灵的角度来讲，罪也会让人的心灵为奴，你知道吗？ 比如说忧愁重担，是不是心灵在重压之下做奴隶的状态，对，会让心灵为奴，那情感也是会对，会产生错误的欲望。比如说人当然会有食欲，这个是正确，这没问题的，食欲、性欲、敬拜，这一切的正常的欲望都是正确的，但是最会让这个欲望无限的放大，产生肉体的邪情私欲，这也会导致错误的价值观。比如说金钱当然是美好的，对不对？但是它没有美好到上帝的地步，当我们把金钱当作上帝那样美好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就一定会产生偏差了，对不对？错位的欲望、偶像崇拜、扭曲的行为，比如说凶杀、奸淫、偷盗等等，这当然对产生扭曲的行为。因此提多书那里第三章三节提到，我们从前也是无知，哎，无知是指的理性上的，对不对？悖逆啊，心理的，对不对？受迷惑，内心的，服侍各样的私欲、厌乐，行为上的，常存恶毒、嫉妒之心，内心的，是可恨的，又彼此相恨，关系上的破坏的。你突然发现，罪在人全方位的层面上在破坏人的生命。好，罪的第一个定义，扭曲。罪的第二个定义，罪不仅是扭曲，罪还是这个定义可能是大家经常接触到的一个经典的定义了。很多这个读过神学的，或者说读一些书籍的，大家常常使用的是这个定义，叫做不中靶心，打不中靶心。罪就是打不中靶心是什么意思？就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和目标嘛。达不到上帝设立的规范，就是违背上帝真理的规范和标准。当然罪是违背真理，罪是没有达到上帝为人定下的目标，罪就是不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各位，就像射箭一样，总是射偏。原谅我说，其实甚至是故意射偏。圣经甚至告诉我们是故意射偏。什么叫故意射偏呢？不是说你努力的想要校正靶心，但是技术不行，以至于射偏了，不是这个状态哦。是箭靶在北边，你往南边射，这个叫南辕北辙的偏，这就是对，对不对？比如上帝说要爱人，我们生出了嫉妒和仇恨。上帝说要圣洁，我们生出了邪情私欲，那是不是故意的偏？射不中靶心，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罪让我们产生一种南辕北辙的偏。因此罪总是达不到上帝律法的命令，罪人总是达不到上帝律法的命令和要求。当然，既然达不到上帝律法的命令和要求，同时也一定达不到上帝创造人为人定下的这个荣耀的美好的人生目的，对不对？各位要知道，上帝创造人有一个崇高的美好的荣耀的目的。我们养个孩子都希望他长大了有一个好生活，长成个人，各方面都好，这都是我们养孩子的一个目的，对不对？难道上帝创造我们不给我们定一个荣美的目的吗？而罪就是悖逆这一切，不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有的时候呢是不能达到，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当然堕落会没有这个能力，有的时候甚至是故意的违背了律法，这是打不中靶心。那第三个定义，我们只给三个定义，当然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定义啊。第三个定义，罪的意思是故意悖逆本应效忠的人，而这个是侧重在他的行为上，就是故意的悖逆，不承担你应当承担的那个责任、那个职责。你本应效忠的对象，你故意的悖逆了。想一想，当我们违背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故意用自己的意愿代替了上帝的心意。只要你足够诚实，想一想你的生活当中，多少时候常常是这个样子的。犯罪多少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而是因为 我们不觉得那样做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为自己规划的人生，自己的决策，自己的决定比上帝的命令更好，对不对？多少时候是这个原因。你以为每个基督徒犯罪都是因为说，哦，我不知道神的律法，不是的，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做。不愿做的背后的原因是我们傲慢的、骄傲的以为说，我的策略、我的方法、我的观点、我的抉择、我的行为对我更有益、更有利、更好。各位，没有可以找到比这更傲慢的了。要知道，整个宇宙创造整个宇宙的主，他的命令、他的法则、他的教训，肯定比我们这个有罪有限要死的人更智慧、更良善、更美好，对不对？但多少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上帝的更好，这就叫罪啊，就是故意的悖逆本应效忠的人。请注意，当我们拒绝为上帝的荣耀而活的时候，我们就在犯罪了。给出的经文的依据是，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各位想一想，我们许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这节经文肯定只是在描述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当然这些经文上下文告诉我们确实在描述外邦人和不信主的人，但是我想让他稍微说的更正确一点，其实这些经文在描述所有犯罪的人。因为你必须稍微坦诚的说，这段经文描述的是犯罪的人，而犯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虽知道神。各位，许多基督徒犯罪的时候难道不知道神吗？不知道天堂地狱，不知道神的大能，不知道神的存在吗？当然知道，但是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常常在一切事情上求自己的荣耀，求自己的一切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为自己觉得自己比上帝更智慧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感谢神。这样我们就是忘记了，或者有的时候是故意忘记、故意忽略了，是上帝创造了我们，上帝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而我们自己不是。各位，这个血泪的教训啊，我们自己不是创造我们自己生命的那一位，我们自己不是掌管万有的，我们自己不是行作万事的，我们自己不是自己的王，自己也不是自己的主。这个每一个人在神学上都承认，但在生命上、在生活中常常在与上帝争闹，对不对？我们常常想要做主、做王，自己来掌管自己的生命，自己来规划自己的一切，而忘记了去荣耀他、去感谢他、去安息在他的怀中、去仰望他、去信靠他、去顺服他、去与他有生命的连接，因着与他有生命的连接，蛮有清晰的人生的方向和目的。多少时候想一想，我们的迷茫来自于什么？我们的迷茫来自于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生命走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了，好像。你们听过那个最经典的段子，对不对？一个记者到山里去采访一位放羊娃，我在讲道当中讲过，对吧 ？OK， 为什么要这个放羊？赚钱。为什么要赚钱？娶媳妇。为什么要娶媳妇？生娃。生了娃之后要他干什么？放羊。人生如同一个西西弗斯为自己画出的圆圈一样，永远走不出来。当永远走不出来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没有更高的人生目的。他在一种放羊、赚钱、娶媳妇、生娃的这个循环当中，没有一个更高的、更崇高、更伟大、更荣耀的人生目的，他的人生无法被更高的价值和意义来统筹，他的人生没有办法走出这个怪圈，这个叫恶性循环呀。因此，当我们想到荣耀神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意义、我们的身份和喜乐来讲，多少时候我们必须承认，生活当中任何东西的重要性一旦超过了上帝，我们的生命肯定不得安息。而不得安息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少从罪的这个角度来反思，说我可能正在犯罪。我说的这个罪不是指的你今天骂人了、你今天打老婆了，你今天突然发脾气了，你今天心里嫉妒了一下某某某，我说的真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当你没有安息，没有荣耀神，没有仰望神，安全感不在神那里的时候，这在整个体系上来讲叫做犯罪。因为无论怎么说，你肯定在拜某一个偶像，要么是自己，要么是别的人或者事物，而这个叫犯罪。因此我们必须在真理当中，在内心当中来不断的认识到这个罪的方方面面。坦白说，你有没有发现多年以来，其实我们对罪的认识总是很片面。你说哪一个基督徒罪这个词汇在我们的这个信仰当中是不是属于出现的高频词汇？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这个高频词汇呢？但是坦白说，这个词汇一方面你有一个笼笼统统的了解和认识，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坦白说我们却很少有全方位的真正的理解究竟什么是罪。或者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不把它归为罪，我们会笼统的说啊，最近软弱了啊，最近软弱了啊，软弱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词汇啊，几乎可以囊括掉一切的，你知道吗？囊括掉一切，囊括掉偶像，囊括掉私欲，囊括掉关系的破坏，囊括掉一切啊，最近软弱了。但是当你仔细的梳理的时候，可能你需要的是重新的被上帝的话语光照骨节与骨髓，来抛开心思，来辨明的过程当中，看见有可能我正在与上帝为敌，有可能我正在与上帝争闹。各位，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可能做的最常规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与上帝来争闹，虽然上帝的恩典每一天都照常按时的临到他们，但是他们在与上帝来争闹，这个叫罪啊。以色列人4年在旷野叫罪，对不对？所以让我们来回过头来看这三个定义。第一，如果你忘记了第一个定义，罪是一种扭曲啊，罪是把上帝原本美好的秩序加以扭曲和变形。如果忘记了这个定义，那么我们就容易倾向于认为犯罪的人仅仅只是行为出了问题而已。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对罪的认识和了解常常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啊，就是行为出了问题，当然是犯罪，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聚焦于错误的行为，我们通常就会简单粗暴不加思索的仅仅呼吁人停止犯罪而已。 Stop， 不要再做了，听话，停止，闭嘴，你在犯罪，你错了。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给孩子说的，对不对？可悲的是很多牧师也是这样给会友说的。哦，好扎心，好扎心啊。哎，当然他的结论没错，你知道吗？我承认他的结论可能是没错的，那个行为就是错的，他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当我们仅仅关注一个人错误的行为的时候，却很少意识到他犯罪的人此时此刻可能内心很可能正在被罪欺骗，你知道吗？罪会扭曲人的思想，扭曲他的情感，扭曲他的内心，扭曲他的动机。当你无法察觉到他内心正在被罪蒙蔽的时候，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可能对罪都毫无察觉的时候，如果你忽略了这一点的话，你仅仅不断地告诉他停止错误的行为，各位，他很懵的，他很懵的。甚至即使他被提醒了，他认识了有一个错误的行为，但是他没有力量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还在扭曲当中，他的情感还在扭曲当中，他还在贪恋当中， 他如何去弃绝他呢？他只有真正的爱慕主才能弃绝那个罪啊，他真正认识到罪的糟糕之后他才愿意拒绝。如果他觉得那个东西美好仅仅是因为不符合标准，各位，他会强压自己，但是压翻天之后火山爆发。因为从心底里爱慕那个扭曲的事情，仅仅他在行为上压制是压不了的。所以第一个定义让我们看见扭曲这一点，让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用福音来牧养自己和别人。因为福音牧养的时候，它会让我们把我们内心的行为的整个生命的扭曲给呈现出来，那我们就会仅仅用律法来要求自己和别人，仅仅用律法来要求，仅仅给一个规条，仅仅给一个原则。我不是说你给的那个原则是错的哈，有可能是对的，没问题的，但是没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没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没有喜乐这个事儿是真的。那长此以往下去，我们就会习惯性的只关注罪的行为。当然你应该关注罪的行为，但是你不能只关注罪的行为。长此以往下去，当你只关注罪的行为的时候，你就很少关注背后扭曲的信念、扭曲的欲望、扭曲的动机、扭曲的情绪、内心偶像的瑕疵和迷失、罪的残累和私欲。而这一切没有被关注的时候，长此以往下去，坦白说，我们自己也会忽略深度省察自己的心灵。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很少深度的省察自己的心灵，或者意识不到我们最大的罪和问题或许就隐藏在我们常常注意不到的那个心灵的角落。一旦意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只会在表面上冰山之上的那一点去下功夫。今天说谎了改嘴，明天偷盗了砍手，对不对？然后砍手砍脚砍嘴挖眼睛，但是就是不对付内心，这里面就产生最大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我们忘记了罪是一种不重靶心，记住罪不仅仅是违背上帝的规范和标准，罪还是没有达到上帝为人定下的目标，罪也是不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仅仅只从原则规范的角度来认识罪，我们就会仅仅只是从犯错的角度来认识罪，就是比如说违背十诫，当然那是罪，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各位，甚至很多人不一定那么清晰的，从负面的角度，错误的行为是罪，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当我们无法活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圣灵的果子的时候，这同样是不重靶心，是不是？这同样是不重靶心啊！因为上帝的靶心是不是让我们活结出圣灵的果子，是给我们定下了一个荣美的目的、荣耀的人生目的，对不对？当然是。但我们没有这些的时候，一定是不重靶心。哇，这个好扎心。我们仅仅从负面的消极的角度来看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底线上在要求自己。当我们看见说上帝荣美的心意我们没有达到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去生活。第三，如果我们忘记了罪就是故意的悖逆本应效忠的人这个定义，这就是故意用自己的意愿代替了上帝的心意，这就是没有为荣耀上帝而活，反而为荣耀自己而活。各位，这就表明上帝要求我们向他负责，整个宇宙的君王向我们发出了呼吁，这个呼吁就是顺服他而不是顺服自己，跟随他而不是跟随自己，信靠他而不是信靠自己。因此罪也不仅仅只是诉诸内心剖析自我而已，罪是要真实的对那位主来负责。 并且在行为上，在外显的行为上要对他来负责。因此当我们把这三个方面集合在一起，坦白说我们才会对罪呢有稍微全面的认识。好，让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好不好，我用另外三个比喻来总结。第一，罪好像疾病啊，这也是圣经当中用过的比喻，对不对？罪像疾病，疾病有一个特征就是扭曲一切，对不对？你知道疾病会扭曲一个正常人的身体心理的各样的状态。哦，一个人如果得了这个关节突出，或者说痛风，或者说什么病，他的身体就已经被扭曲了，不正常了，对吧？疼痛、瘙痒，或者说变形，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一种扭曲了。正常的机体不是这样子的，罪像疾病在扭曲，它也导致心灵的奴役，内在的败坏，因此需要被医治。第二个比喻，罪也像违法一样啊，违法犯罪常常连在一起说，对不对？违法就是破坏了秩序啊，比如说你闯红灯就是破坏了交通的秩序，对不对？犯罪就是破坏了上帝的秩序，这当然会导致各种的关系的破裂，需要被恢复。第三种比喻也是保罗喜欢做的一个比喻，罪像欠债一样。欠债呀，一个欠债的人，他是一种亏缺的状态，这导致了罪疚，他必须真实的去偿还，所以呢，西门纳威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总结，他有这样用从一个敬拜的信仰的角度来说呢，他说一切的罪呀，他其实是对奥古斯丁的回应，他说一切的罪都是企图填补空虚。而空虚又是罪带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能忍受自己内心当中那个上帝形状的空缺、空洞啊，这是奥古斯丁的话，对不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这个空洞，这个空洞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填满，只有上帝能够填满啊，这奥古斯丁告诉我们，我们尝试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去填满它。但是除了上帝之外，谁也无法填满它。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这个空洞，就是不满足，不满足。这是我们，因为我们想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己做自己的上帝。换句话说，当我们没有顺服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贪恋的时候，当我们撒谎，当我们忧虑，这一切都是我们在企图用上帝之外的东西来填补自己生命当中的深层次的需要，深层次的需要。这就意味着一切的错误的思想，一切错误的欲望和行为他说呢，至少都违背了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大家还记得第一诫吗？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然这是拜偶像，是与上帝关系的破裂。换句话说，与上帝关系的破裂就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在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在用很多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神，来代替神。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创世纪的第三章六到二十节。如果你有经文的话，请你翻到这段经文当中来。这是记载了罪第一次进入世间的一段经文。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必生产儿女，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娃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段经文是记载了罪第一次进入这个世间的记载。那关于罪，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造成了各种关系的破裂，带来了各种的后果。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罪带来了哪些后果，好吧。首先，罪带来了人内在的羞耻和罪疚感。经文怎么说呢？第七节说，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请注意，经文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用羞耻这个字来描述他们此时此刻的心理状况，没有说他们感到很羞耻，但是在这里却有非常强烈的暗示，你知道吗？因为这节经文很明显的跟第二章的25节相对应，这里说他们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当然下文上下文解药，他们就用衣服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衣服遮盖自己，因为羞耻的缘故嘛。二章二十节那里说，当时亚当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对不对？并不羞耻。那但是这里至少上下文和二章那里告诉我们，首先罪使他们产生了内在的羞耻感和罪疚感。换句话说呢，罪呀，首先罪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当然你犯罪的时候一定会伤害别人，对吧？但是罪首先伤害自己，所有犯罪的人首先伤害的第一个人一定是他自己。因为犯罪的人首先于自己心理上，自己的内在的心理就会产生羞耻和罪疚感，与自己关系会遭到破坏，当然最终他会产生焦虑、抑郁、狂躁，那就是更严重的破坏自己的生命了。但是至少首先产生了羞耻和罪疚感，这是第一个。那其次呢，第七节说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这节经文表明罪不仅伤害自己，罪也带来了猜疑和惧怕，就猜疑别人和惧怕别人。为什么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要知道当时他们在遮给谁看，或者说在谁面前遮挡？全世界就俩人，对不对？互相穿衣服表明的是此时亚当和夏娃已经互相不再信任了。当然下文表明的更清楚，互相不信任就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指责，甚至互相谩骂，对不对？那下文经文更清楚，但至少这个第一个动作就表明他们彼此再也无法坦诚和透明，他们需要用衣服来遮盖自己的身体，或者下文的记载，他们稍后会用谎言和自私来遮盖掩饰自己的错误，他们会用许多的东西来遮盖自己的内心，对上帝是遮盖，对对方也是遮盖，对吧？推卸掩饰。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每一个人，你想一想哈，想想自己的人生经验，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对他人某种程度上在隐藏自己，即使对你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想一想， 如果咱就假设好不好，假设你的配偶知道了你今天所思想的每一件事儿，你觉得你们俩会不会为着这个缘故打一架？想一想，100%会。感谢主，他不知道，他不是察言人肺腑心肠的，对吧？就是你会发现，犯罪之后，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向别人隐藏自己，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想拼命的想要透过一切外在的好行为、努力、优秀、才能、知识、才干，或者故意的表现来控制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对不对？这是一种操控，你知道吗？我们努力的在人面前表现自己。哎，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平时如果独处的时候，他还不那么想要像大红公鸡一样，对不对？特别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卖力，非常的卖力。为什么？因为他要控制别人对他的看法，他不想让别人发现他的真面目。甚至久而久之，面对上帝的时候，祷告也没那么真诚了。我经常说，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祷告通常是主啊，我感谢你，主啊，赦免我，主啊，我爱你，主啊，帮助我，主啊，你是最美好的。我们常常套话连篇，
客气，
就跟上帝客客气气的，对不对？就不说点真心的，就不把今天内心最挣扎、最恐惧、最难过、最忧伤、最喜乐的事跟上帝诉说一下，不说，我们一套一套的。这里告诉我们最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猜忌，其实在本质上也是彼此惧怕。请问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彼此猜忌？因为彼此惧怕，惧怕对方。第三，罪也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有亏损。经文很有意思哈，当上帝试图去靠近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的首要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反应是恐惧感，而因着这个恐惧感而躲避上帝，你发现没有？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于是我就藏了，对不对？要知道，人犯罪堕落之后，不是人去找神，是神来找人。但我们都听过这个，对不对？神首先来找人，但是你以为神找人，人就欢喜快乐的去信主了？不是的。他听见上帝的声音，他第一个反应是恐惧感，是躲避，是害怕。甚至在12节那里，亚当的话表明，他不仅仅跟上帝是恐惧、害怕、躲藏，甚至我说的严重一点，12节那里表明，甚至当着上帝的面，人已经开始讨厌和敌视上帝，你知道吗？讨厌和敌视是仇恨上帝。因为亚当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给我，我就吃了。如果你分析句子结构的话，你就知道这句话的主语是谁啊？是你，是上帝。这句话有一个明确的对上帝的指控，亚当把一切的错误归咎于谁啊？归咎于神，是因为上帝把夏娃赐给他，他夏娃给他吃，才导致了他犯罪，是因为上帝的缘故，是对上帝明确的攻击，对不对？是对上帝明确的进攻，对不对？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类似的经验？就自己突然犯了一个错，啊，这个窝火呀，非得朝身边的那个不知所措的无缘无故那个人发一通。要不是你当时不提醒我，我怎么能把钥匙落在家里？都怪你不提醒，都怪你。人家很冤枉，你知道吗？人家很冤枉的。OK， 因此我们看到罪不仅破坏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罪更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告诉你哈，犯罪的人会敌视自己，就破坏自己，会敌视别人，是伤害别人。但是我要告诉你，至终我们最敌视的，犯罪的人最最敌视的，充满愤怒和敌意最大的其实是上帝。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世间哈，你这个虽然跟别人都有不同，对吧？性格不同，背景不同，这个目标不同，邪情私欲也不同。虽然人与人之间有很大不同，但是你想一想，至少有一个是相同的，就大家都是对人，对不对？至少大家还能有一些共同点，对不对？但是犯罪的人跟上帝的共同点简直是南辕北辙，差异是相当相当大的，对不对？犯罪的人最敌视的是上帝。好，第四，好，自己、他人、上帝。第四，罪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罪也让人在努力自义的过程当中，努力的逃避真理，逃避事实，逃避真相。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当然上帝来找他，对不对？上帝来找他，上帝首先问了一个一般性的问题。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哎，上帝没有上来就责怪他，没有上来就定罪他、审判他，对不对？上帝首先其实是一个一般性的呼唤，或者说呼召，你在哪里？然而亚当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的回答完全避重就轻，完全逃避了最核心的问题。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哎，他没有说因为我偷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就藏了，他说是因为我害怕，我怕你，因为我赤身露体，所以我藏了。你有没有发现亚当的回答完美的略过了最关键的那一个部分？在整个事当中，耶和华呼唤他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他要说出自己吃了那树上的果子这个事实，对不对？这个才是整个事件当中最核心、最关键、最大的扭转的转折点，对不对？然而呢，亚当忽略了最关键的部分，转而开始只谈自己的情绪，你发现没有？犯罪人只谈自己的情绪，他怎么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哎，各位，害怕是一种情绪，对不对？我告诉你，犯罪的人不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跟你谈情绪，他说我害怕，然后呢，他说，他谈处境，他也不讲理，他谈处境，他说我因为我赤身露体，自己赤身露体是不是自己的处境？因为我赤身露体，他谈自己的行动的反应，所以我便藏了，是他的行动的反应。你看哈，他谈情绪，他谈处境，他谈自己的反应，就是不谈导致这一切背后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谈导致这一切背后的核心的事实，核心的那个转折点是什么？多像我们大谈情绪，大谈处境，大谈自己的反应和应对，就是不谈最核心的，我错了，我犯罪了。然而很感恩的是，上帝没有任凭他抹过去、抹糊过去。上帝开始用了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非常的直接：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你既然自己不谈，我就来跟你谈一谈，好不好？对不对？上帝把背后最重要的事实和真相给指出来了。当亚当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和真相的时候，他开始使用了规范大法、甩锅大法，对不对？他开始立刻把，哎，这个事实真相已经明确了，对吧？吃了，但是他开始把责任规范到谁的身上？夏娃的身上。同样，夏娃也用了一样的方式，你会发现他俩真是夫唱妇随，对不对？夏娃把责任归算到、推卸到蛇的身上。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与真理的关系遭到了破坏。我们无法面对真相，我们只谈情绪，只谈处境，我们只会推卸责任，而不会去面对罪。这是第四、第五、最后。当然，最终罪也导致了婚姻关系、夫妻关系、工作、文化，甚至整个生命的崩溃。三章十六节的咒诅表明，今天家庭的争吵是罪的咒诅延绵千年的结果。工作原本是美好的事情，却变成了劳苦，变成了汗流满面。生养众多本来是荣耀的使命， 却变成了怀胎的苦楚，最终身体的死亡，直到你归了土。疾病、衰老、自然灾害、身体的死亡，至终都是罪的结果。各位想一想，想一想，我们当然承认谋杀、奸淫、偷盗是罪，但是你有没有认识到，其实贫穷、疾病、战争、矛盾、纷争，也是浮在万物罪之下的万物叹息的一部分。原本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对不对？亚当和夏娃与上帝的关系破裂，他们逃避耶和华的面，导致了彼此关系的破裂，彼此推卸责任。他们甚至也与自己的关系破裂了，自己开始土崩瓦解了。当圣经明确的提到亚当归于尘土的时候，表明他与自己的关系也破裂了，因为他本来是从尘土而来的，然后他重新的归于尘土，他自己的土崩瓦解，与自然关系的破裂，所有的这一切。感恩的是三章十五节，上帝却给了他们一个强有力的盼望。虽然罪很可怕，上帝在此预言说，女人后裔将来要与蛇，就是那个撒旦来征战。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呢？征战的结果是女人的后裔虽然会受伤，但那个撒旦却要被击败。这当然是整本圣经第一次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临。在这一段经文充满了几乎最悲惨的人类命运的经文上，上帝向着亚当夏娃传福音，表明耶稣基督的降临会解除、医治、扭转蛇的工作，而蛇的工作就是罪以及罪所引起的各样的破坏，要被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爱扭转，代替十字架来逆转这一切。因此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的生命所有的损伤、关系的破坏开始得到医治。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二十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代替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的叶子，代替他们自己的徒劳无力的那徒劳无功的那个努力，上帝亲自发出了第一次的流血的事件，就是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表明罪是要流血的。而几千年之后，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的罪。阿们。我们为此感谢上帝，我们也为此认识到罪的尖锐，也知道我们既然罪如此的尖锐和糟糕，那么天下人间就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别的出路，没有别的根基能够使我们逃脱这一切，唯独那一位从地上被举起来的那一位，就吸引万人来到他的面前。阿们，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